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进入了暑假时期，暑假时期有特别的献诗。我们感谢主，今天看到三个团契，他们有了他们是第一个献诗的团体。那我在这里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崇拜当中，不管是我相信他们没有这个想法哈，但是我想。就是跟所有的弟兄姐妹提醒，我们在崇拜当中，我们所有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归荣耀给神。所以不管你觉得我们的诗歌唱得很好，献诗唱得很好，甚至讲道讲得很好，我们不需要鼓掌，因为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那我相信我们的诗班也好，我们的暑假献诗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都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这不是一个我们表现的机会。在崇拜中从来我们不是在表现自己，这是一个把我们的全人，把我们的全心，把我们的口，把我们的一切奉献给神，归荣耀给他的机会。好，这是一个提醒。那为了要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在50周年，也就是教会的禧年的时候，借着特定的灵修材料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透过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安息、重建和更新。所以呢，因为这样，在今年3月开始，就由教牧同工们联合写下每一周的中英文的禧年周历，让大家除了自己平常的灵修生活以外，每一周可以有一次，个人也好，全家也好，有一次特别的时间来灵修。这个系列的写作呢，是以一个有名的福音派的学者巴克，我们叫 J.I. Packer， 他所写的一本书为蓝本。这本书呢，中文叫做《基督徒须知》，那英文叫做《I Want to Be a Christian》。如果我的了解，我今天早上问了主音姐妹，因为我知道一两个月前呢，他们在全北美搜了好几本搜了所有的基督徒须知，但是我今天问，听说已经都卖完了，所以你现在想要买可能会比较费功夫。 OK， 那我们是以这个为蓝本，这本书为蓝本，取材于书中他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三个系列。这一本书不止这三个系列，但是我们只取材了三个系列来作为我们的那个，他对这三个系列的诠释，来作为我们写这个周历的蓝本。这三个系列是哪三个系列呢？主导文，这个系列已经过去了。主导文谈到我们与神的关系。第二个系列是使徒信经，重新建立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第三个是十诫，也就探讨基督徒在世上应该有的伦理生活准则。这个跟与神的关系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说是灵性信仰真理的建造，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说是真理。还有基督徒伦理的探讨，这个是生活。所以灵性、真理、生活是我们是对教会的信仰承传和个人的信仰建立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基督教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三个部分在外加上诗篇，是更正教许多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天崇拜的时候起应文的传统。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起应文是读讲道的诗讲道的经文。很多的教会呢有特别的起应文本。那在改教时期呢，最常用的起应文的蓝本就是主导文、使徒信经、十诫，再加上诗篇。所以因为这样，10年前开始，当城区施工开始主日崇拜的时候，在师母的建议之下，因为他是学教会历史的，主日城区主日崇拜，不管是我们这个礼拜是传统风格的或者是现代风格的，每一次崇拜开始的时候宣召都是用起应的方式读这四个部分的之一。你在这边看到第一季读主导文，现在是第二季的最后一次读使徒信经，第三季读十诫，第四季选择诗篇的经文来读，选择诗篇的某一些篇的经文来读。那所以每一季轮一种，10年来都是如此。那么除了诗篇以外，这三个部分，这三个系列，主导文、十诫、 都是在圣经里面，是我们熟悉的。可如果你对十诫不熟悉的话，你可以在这个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呢，去上今年暑假的联合主日学，因为今年暑假的联合主日学呢，就是讲十诫。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有关使徒信经呢，很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不熟悉的，所以因为这样就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来建议说，我应该用几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信经或者是使徒信经。信经是在教会历史当中，神的教会本于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就是圣经，对不对？好，那本于神的启示圣经跟教会历史当中的神学家对圣经的诠释，在不同时期写下了不同的信仰告白。我们所以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时期的信经。那么在这当中呢，使徒信经呢是最早写成的，很可能因为太早了，所以我们不确定到底确定写成的年代是什么时候，但是可能呢是在第三世纪。那有一种说法，为什么它叫做使徒信经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上面那个 Apostles Creed 变成只有 Creed 两个字而已， OK， 啊 Creed 的一个字而已。有人说因为呢使徒信经呢是十二条，我现在写的这个我现在在 PowerPoint 上面的你看刚好是十二条，好，刚好是十二条啊。那所以有一种说法说这是十二使徒每一个人留下一条，所以称为使徒信经。这种说法大概不太有根据啊，不太有根据。那可是因为呢它是第三世纪才写成的，所以大概不会是这样写成的。更可能的含义是这个信经的内容呢是本于亲自跟随耶稣基督听其言看其行的使徒们，根据他们直接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启示，一代一代的在教会当中流传，后来写成条文，成为教会历史当中的第一个信经。好，那这当中呢唯一我们要澄清的是，使徒信经里面有一条写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那么我们如果不是很了解的，我们读到降在阴间就会有一个误解，以为阴间指的是地狱，所以就会有人提出质疑说，最近我还听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人提出质疑说，耶稣基督死了第三天从死人当中复活，我可以理解耶稣基督怎么会到地狱去呢？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要稍微解释一下，降在阴间在基督教信仰的传统里面，阴间这个名词不是指地狱，地狱指的是当我们有一天在阴间等候从死里复活，从死里所有的人从死里复活，复活要接受神的审判。那审判的时候，信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会到与神永远同在，没有相接受耶稣基督的罪人会到地狱当中。可是呢，阴间不是指地狱，阴间刚好指的是人死后到从死里复活中间这一段过程当中人所等候的所在。那也有人说呢，阴间是一般人等候的所在，信主的人呢，耶稣基督的来到，因为他降在阴间，他就建立了乐园，所以呢信主的人在乐园的所在。不管是哪一个，我要强调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下到地狱，耶稣基督是下到阴间啊，是下到阴间，而阴间呢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好，那这是我觉得使徒信经里面比较容易有误解，所以唯一我们需要解释的。那这个信条的写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是要确立教会的信仰，特别是当教会在面对外来的挑战，或者是教会内部产生异端的时候，教会常不同时期的教会常常要为了要确保信仰的纯正，并且要让纯正的信仰沉传下去，所以呢就确立了信经，而且呢是常常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每一个礼拜，在现在 都还有一些教会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念诵使徒信经啊，那是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怎么样，来确保教会的行政啊、确保教会的信仰的纯正。那么另外一个目的是，信经的写成呢，是为了基督教的教育。所以在最早的时代呢，每一个啊教会使徒信经写成之后，每一个教会的信徒受洗的时候都要学习信经的。甚至我在想，很可能要用使徒信经来考试的，要用透过学习使徒信经，用简洁的方式来认识我们信仰的内容。这样呢，每一个刚刚受洗的基督徒都能够知道信仰的要义。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有我们的受洗班，有我们受洗班的课程的内容，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个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需要认识我们信仰的要点。除了常常读圣经打下信仰的根基以外，一个直接的方式是学习并且认识使徒信经。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学习跟认识使徒信经呢？当然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我建议的是你在网上找的资料一定要是跟教会的传统或一些教会的那个跟教会的传统，或者是跟就是有一些有宗派性有传统的教会有关系的网路。好，那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介绍两本书。第一本书就是巴克的基督徒须知，但是我刚问了说现在不容易买得到，我不知道另外一本书呢会不会啊、我们也可能可以找到。而且这本书是我们华人教会的神学家自己写的，这个人叫做杨牧谷啊，他写过一本书叫《使徒信经心思》，很可惜他已经过世了。他是我们爱丁堡大学神学院啊，读到 master 毕业，然后后来在剑桥读博士的。后来他是在我在爱丁堡读书的时候，他回到苏格兰来，在苏格兰旅游的过程当中过世的。我自己也从《使徒信经心思》当中得到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找机会花功夫去透过《使徒信经》的研读，更多的认识我们信仰的内容。好，这是我特别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使徒信经》。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认识基督啊，那个啊，《使徒信经》里面的“我信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今天的，如果你看到你拿到的那个周历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在《使徒信经》的过程当中。好，那因为要后来因为要介绍这个部分呢，我就要跳过今天本来我要讲的那个引言，因为引言呢通常是要给大家 warm up 一下。我只把引言的标题讲一下。本来要谈的是NBA 总冠军赛的时候是暴龙对勇士，啊，不是 Celtics。当暴龙对勇士的时候，你站在哪一边呢？那啊，我们就跳过去了。那我们要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是25篇。诗篇25篇的标题是大卫的诗，显示的是这首诗是大卫写的。所以在整首诗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他的人称一直是我。我，可是有意思的是，到了22节，最后一节的时候，中文诗是22节变成是以色列，第一人称变成以色列了。为什么这首诗一开始的时候是都一直谈到的是个人、个人、个人，到了22节最后的时候变成是第一人称变成是我呢？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说，这是大卫一直写，本来是自己的一个跟神的祷告，到了22节，因为他是君王嘛，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用把整个国家的处境跟需要放进了这首诗当中，所以就从个人发展成为什么？发展成为整个国家的，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是，没有错，这是大卫所写的诗。可是后来呢，在圣殿当中被吟唱，就很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天崇拜的时候，我们唱的诗，其实呢都是个人写的。像今天 刚才那个啊、那个啊、我们的献诗唱的是那个啊、于远存新兴音乐的那个啊、的那个啊、创始人还是负责人所写的，然后呢个人写的诗之后就在圣殿当中被崇拜啊、圣殿当中崇拜被颂唱，慢慢的就从一个个人的诗变成一首集体的诗。所以因为这样子，很可能在后来，也许是大卫已经过世很久之后，在后来最后一节的时候呢，被圣殿啊、被以色列人圣殿崇拜部的同工22节加进了第22节这首诗歌。甚至也有一个看法是，很可能是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编辑整个诗篇，在编辑诗篇的时候呢，加入的这节诗歌。所以无论如何，它是从个人的吟咏变成了集体的颂赞。这是两个关于22节为什么会从个人变成以色列的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另外一个证据呢，支持第二种观点。这一首诗呢，是一首字母诗。有一些希伯来诗呢，他们是字母诗的，就是你看它一节一节一节，或者我应该说一句一句，因为呢不一定是一节，下个礼拜你就会看到是四节一句，有的时候变六节一句。字母诗呢是一句一句一句一句，每一句的开头呢是一个希伯来的字母。我不能用希伯来文告诉大家，我只能用英文来代表。就这首诗啊，第一句是用英文字母 A， 第二句是用英文字母 B A B C D， 然后一直下去，一直到最后。那我们知道英文有36个字母，那英文，所以如果 一首英文的字母诗，它应该有36句，可是希伯来文呢只有什么，只有希伯来文只有22个字母。所以呢理论上来说呢，希伯来文的字母诗呢通常是22句话，从第一个字母一直到最后。那可是呢，这25篇的这个字母诗的排列呢，从第一个字一直排到最后一个字母，到21节就结束了。22节呢，这22节好像有一点外加进去的，这就是我刚刚讲说，哎，第二啊，这个现况好像支持刚才的第二种看法啊。所以一直到21节字母就排完了。理论上到吃到此为止，可是22节又加上了，但是这不会减损22节的重要性，让我们看到集体的崇拜跟个人崇拜的关联性。那还有作者唯一的，那你说21节不是22个字母的21节呢？唯一的不同是第5节的时候呢，其实第5节是2句话：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我是你的神。这是1句话。第5节的后面的我终日等候你，这是另外一句话，所以这里面第5节有2个字母。好，那还有圣经的学者，有人根据整首诗的信息，把那个结构分为整首诗的结构是 ABCD， 然后呢 D 又回到 C+B+A+， 也就是呢 A 跟 A plus 的信息相互有关，B 跟 B plus 的信息有关联， C 跟 C plus 的信息有关联，那整首诗的信息的中心点在 D， 在中间。这是另外一种对这首诗的结构的解释，但是呢这是有一些圣经学者的看法，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不认为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不准备在这个地方做太多的讨论。我们回到经文的诗篇经文的里面，这首诗引起我注意的是大卫在经文中提到了仇敌。谁是大卫的仇敌呢？从经文直接的表达，仇敌是那些攻击大卫、用诡计伤害大卫、要让大卫蒙羞的人。这是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可是这里呢，大卫的仇敌是谁呢？有没有特定的对象呢？我回想圣经当中有关大卫的生平，试着去思考谁是大卫所说的仇敌呢？特别是在他的生平当中，以25篇对仇敌的叙述来对待他的人呢？我想到几个可能性，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PowerPoint 是这个样子啊。好，大卫的仇敌，特别是谁啊？大卫有一种可能是大卫早年长期被扫罗追杀，到处流亡，身心受到非常大的创痛。 有没有可能扫罗是大卫这里所说的仇敌呢？我把那个经文的历史都写在那里了，你们可以自己去查考撒母耳记上谈到扫罗。当然由这个大仇敌所衍生的无数在他流亡的过程当中他所遭遇到的有许多其他的仇敌，常常让他处在一个无数尴尬窘迫的情况，包括他必须要在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卖傻，这些也可能算是大仇敌之下的小仇敌。另外一个重要的焦点有点特殊，有没有可能是他所爱的儿子亚撒龙呢？历史的发展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到十九章，我们可能了解大卫的生平，知道他的儿子大儿子暗嫩强暴了女儿他玛，他玛的同母哥哥呢亚撒龙就杀了暗嫩，大卫呢非常的生气，亚撒龙跑掉了，后来大卫终于重新接纳了亚撒龙。哦，我记得了，张子义牧师在讲那个六月十六号的崇拜的时候，他好像放了一张大卫迎接亚撒龙跟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做一个对比。大卫重新接纳了亚撒龙，亚撒龙至终却背叛他，而且亚撒龙的表现非常类似诗篇当中让他羞愧用诡诈待他的表现。而这整个事件又让我们想到大卫为了拥有拔示巴而犯下的一系列的罪恶的事情，因为这首诗篇提到了罪。而但是等到亚撒龙兵败被杀的时候，大卫的表现似乎有一点也不像把他自己的儿子当作仇敌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我也不确定。第三个可能是指的，在这里指的是随时想要征服掠夺以色列国的外敌，所以大卫身为君王带领以色列人和外国征战，在旧约当中正常的时期确实以色列人的征战不是主动去征服别人。我再说一次，这个我们常常会有误解，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正常的时期常常以色列的征战不是以色列主动去征伐别人，而是受到外族欺压时所有的反应，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二十五篇看来像是个人遭遇到仇敌的攻击，也不像是集体的表现，所以我也不确定这个地方的仇敌指的是外敌。所以对大卫而言这仇敌是谁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确定的答案，我没有确定的答案。可是我们在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思考，那么当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意义 的时候，这首诗篇对我们的意义，如果 这首诗篇是大卫面对仇敌的时候的祷告，对我们的意义是，对我们的意义是我们有没有仇敌呢？如果没有 PowerPoint， 那我们就继续下去。谁要在我们当中有谁会想办法攻击我们伤害我们？哦，出来了，好，用奸诈对待我们，使我们受羞辱，使我们愁苦，如果有的话，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仇敌呢？所以谁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曾经讲过的，我们很确定的仇敌是魔鬼，是我们的仇敌，空中属灵的掌权者会来跟我们征战。因此我们要，我记得讲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因此我们要刚强来回应他的攻击。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回应诗歌叫靠主刚强，我们要刚强起来回应他的攻击。这些魔鬼空中的掌权者他们会用苦难奸诈的诡计来攻击我们。我上次也讲到说，对我们而言仇敌直接的攻击有的时候杀伤力还小，有时候更大的可怕的地方是他攻击了我们，让我们灰心沮丧甚至绝望，或者让我们被引诱，带来的是我们犯罪带来更大的伤害，那样的攻击是更可怕的。我还记得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读过马丁路德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他改教了信主了，然后呢 改教了之后，那有一天呢，他写到他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有一天呢晚上的时候，魔鬼撒旦出现在他面前，然后魔鬼撒旦出现在他的面前就怎么样，就来攻击他。怎么攻击他呢？魔鬼撒旦就说，你觉得你很了不起吗？你觉得你是合神心意的人吗？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你犯过什么罪？你犯过什么罪？魔鬼是有相当认知的，所以魔鬼所说的马丁路德所犯过的罪，马丁路德都做过。那如果魔鬼这样攻击你的时候，你怎么办？马丁路德听到魔鬼对他的攻击，你犯了什么罪？你犯了什么罪？你犯了什么罪的时候，马丁路德至少在那个记载当中的回应是，马丁路德就说，对对对，这些都是我做的，还有什么呢？而且他好像一面听还一面把它写下来，一面把它写下来，一面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他就问说，我还犯过什么？我还犯过什么？我还犯过什么？魔鬼就继续说，继续说，继续说，说了很多。然后马丁路德在问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魔鬼的想法就是说，我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要让你会觉得难过，让你觉得沮丧，让你觉得灰心，这样你就怎么样，你就没有勇气继续做下去，继续服侍神了。但当马丁路德听他讲完之后，就说好，他就拿起那个他所写的那个，也许我没有完全把细节讲出来，拿起他所写的那些罪的条文，就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洗净我的罪了。魔鬼就走了，魔鬼就走了。那么这是马丁路德讲到的魔鬼对他所攻击的经验。我们也会面对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掌权的恶魔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像马丁路德所面对的，有的时候呢是会透过人，透过环境，甚至透过我们的遭遇临到我们的身上。比如说我们几个礼拜前我提到斯里兰卡的教会在复活节的时候受到了极大的爆炸，遭遇了极大的爆炸的攻击。比如说一两年前，南卡的 Charleston 的教堂有一个年轻的白人进到一个黑人的教会当中，在祷告会的时候杀死了无数的参加祷告会的人，无数的这些例子，也有可能是他会出现在我们周围不断的找我们麻烦的例子，可能是疾病，可能是极大的困难，可能是生活的变故。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仇敌是躲在这些人事环境背后的魔鬼。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置，我们会把那个表面上的人当作是我们的仇敌，其实那个真正的仇敌是躲在这些人事物背后的那个魔鬼。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同常，当我们在思考仇敌这个角度的思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有一种受迫害妄想症，就主动的把一些不是我们仇敌的人、事物当作是仇敌呢？我们也要很小心，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仇敌是神的仇敌吗？还是我们的仇敌只是我们自己的仇敌？甚至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我们的仇敌呢是跟神站在同一边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继续进一步的来谈的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从仇敌来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这首诗篇告诉我们的最直接的教导是，我们要信靠仰望神。我们要信靠仰望神，好像诗篇二十五篇里面所说的，耶和华啊，我的心素来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我们要信靠仰望神，这不是表示我们应该消极没有任何的作为，我们需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当所有我们先前所讲到的这些处境、人的攻击、事情、环境 而当然背后归结的是一切从魔鬼撒旦来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最直接应该有的回应是信靠仰望神。如果我们能信靠仰望，我们才不会慌张，我们才不会焦虑，我们才不会灰心丧胆。我们要信靠仰望。可是我们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仇敌而来的攻击跟困难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偏偏的不容易信靠和仰望。其实你有没有在诗篇二十五篇里面感受到一点这样的气氛？诗人说，大卫说，我要信靠仰望，可是里面还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地方。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信靠仰望，我们偏偏就不容易信靠仰望。所以我们常常会入一个状况里面，落入一种恶性循环。我们面对攻击，我们就忧虑，我们忧虑是我们不能信靠，我们不能信靠，我们的处境就更加困难，我们处境更加困难，我们就更加忧虑，我们更加忧虑之后，我们就更加不能信靠，然后我们更加不能信靠之后，我们的处境就更糟糕。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恶性循环，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变回来，变成善性循环。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点，突破这个恶性循环。我们怎么突破呢？突破的点在于我们要来寻求神，我们要来寻求，我们要在寻求当中我们才能够信靠，我们才能够在信靠当中经历平安喜乐，我们才能够一方面信靠，一方面我们有能力有智慧的来面对困难。可是说很容易，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信不了。为什么？因为那种处境就让我们很难相信，因为攻击掩盖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神，只看见攻击和困难，甚至我与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反而是最容易动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最需要信靠神，但是我们最难信靠神。那我想到我们处在这种处境的时候，我很容易思想到的是 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当耶稣碰到一个孩子被鬼附的父亲，而这个孩子被鬼附了之后呢，门徒没有办法把鬼赶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父亲信心受到打击的时候，耶稣说，你若信，再信的凡事都能。可是呢，这个孩子的父亲非常坦诚地向他说，向耶稣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基督没有说你信不足，等到你信心足的时候你再来找我，我才拯救你。信心从来不是得到神拯救跟帮助的条件。当我们信不足的时候，我们来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主耶稣基督马上就回应那个父亲，他在医治那个孩子的过程，不只让孩子得到医治，还让父亲的信心得到建立。所以我们可以来这样向神祈求，除了寻求神的帮助以外，我们还需要有确据，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信心的确据在哪里呢？诗篇二十五篇里面，大卫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他建立他信心的确据是在几个点。我用一个表达来把这几个点连贯起来。这个点就是在信心，在不能在惊恐跟焦虑惊恐当中，信心的确据在于我们确定我们跟神站在同一边。如果我们跟神站在同一边，不管仇敌如何的凶恶，我们必然会得到神的保护。可是我们要做一个澄清，我们要在意的事情不是神，我们要让神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要与神站在同一边。这两句话有不同吗？这两句话有不同吗？这两句话，求神站在我们这边，跟求我们站在神这一边，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呢？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当摩西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要进迦南攻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去勘察场地，勘察场地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拿刀的人。 出现了一个拿刀的人，我姑且用拿刀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人形。那耶稣亚看到这个人是不平凡的人，他就问这一个人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还是你是站在敌人那一边的呢？这一位你可以说他是天使，甚至也许我们可以说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位的显现。总而言之，这一位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也不是来帮助敌人的。他说，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来帮助你，你是做元帅，我最多充其量做个军师而已，你以为你还是这个军队的主导者，是主体。说不对，我是做耶和华军队的。然后接下来约书亚就了解了，我不是要来让神站在我这一边，我要站在神那一边。所以他就俯伏下去，然后这一位就说，把鞋脱下来，这里是圣地，这里是圣地。所以我们要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不要让神站在，我们不是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不是说，神啊，听我的，你现在要来帮助我。我们要有的回应是，神啊，我要寻求我跟你站在同一边。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怎么站在神一边呢？神那一边呢？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行事上顺服他，好像约书亚对那位拿着刀的天使，神的代表一样。所以在这篇诗篇，大卫向神祈求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我要站在你那一边。所以我需要认识你的道，认识你的路，认识你的真理，好让我能够走在正路上面，因为你是我的神。为了使我能够站在你那一边，为了使我能够敬畏你，为了使我能够顺服你，为了使我们能够遵守你的教导，当我们和神站在同一边的时候，这样的话，当我们与神站在神同一边的时候，我们不只得到心理上的保障，我们得到是真正的保障。神允许仇敌的攻击临到我们，常常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是不是站在神的那边。这会驱使我们去寻求认识神的道、神的路、神的真理，使我们因为认识神而走在神的道、神的路和神的真理当中。如果我们太安逸了、太舒服了，我们常常就不知不觉地走了神的自己的道、自己的路，我们就理所当然的以为是神要来站在我这一边。可是问题来了，我们常常是越知道神的道，就越发现自己好像不是和神站在同一边。如果你对神的道认识的不够清楚，你就会活在一种自我感觉的良好里面，你以为你已经守了神的道了。可是呢，我们越认识神的道，我们就越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做不到神的命令。我们要和神站在同一边，我们想和神站在同一边，但是呢，却常常踩住了范围。所以说不定我们越想认识神的道，越想活出神的道，却反而发现自己好像离活出神的道越来越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会不会又开始怀疑说，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的神真的会帮助我们吗？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够得到帮助。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他讲到他有一个经验，每一天他的两个儿子上学，他会送他们上学，然后两个儿子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就尽量的在门口等着儿子回家。每一天儿子回来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很高兴回到家，很高兴看到父亲。有一天呢，两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一个还是非常的高兴，另外一个很奇怪。之后呢，他就把他们两个儿子带进家里面来了。这个很奇怪的儿子一个下午都很奇怪，他就知道事情不太对劲儿，他就特别把这个大儿子，我记得是大儿子，叫来说，你过来，有什么事情告诉我。 这个儿子都不愿意过去，他就说你过来你过来，他就是不愿意过去，而且呢不但不愿意过去，还靠把自己的身体靠在墙边，把什么遮住呢？把他的臀部遮住。你们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因为他被打屁股嘛，对，好，然后呢靠在墙边，然后说你不要打我，他已经不打自招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这父亲就说我不打你，你过来坐下。他就问他说你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呢？他就说我今天在学校跟同学打架，哎，老师也没有报。然后呢这个父亲呢听到说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打架，突然间他就问，想到有一个想法，他就问这个儿子一个问题，说你是我的儿子吗？他说我是你的儿子。啊，接下来他问一个问题，说你今天在学校跟人打架，是你还是我的儿子吗？这个儿子想想说不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有的时候有这样子？如果特别是我们是虎爸或虎妈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甚至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神会不会这样子？好像我前面所讲到的，甚至如果诗篇的25篇的背景是大卫对他的儿子亚撒龙，大卫很清楚的知道事件源于他杀八十八，哎，为了八十八杀了八十八的丈夫赫人乌利亚，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犯罪，他承认他犯罪得罪神。如果这样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还有把握神站在他那一边吗？他有的一个把握是他求神赦免他的罪，可是他凭什么求神赦免他的罪？他会不会也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一样，我犯罪了，所以我不配称为神的儿子，我不配从神那里得到帮助，我不配求神赦罪。可是在第七节里面在这首诗篇第七节里面就是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他凭什么求神赦免他的罪呢？神凭什么赦免他的罪呢？他的根据第一个是他确认神的恩慈与怜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不完全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有恩典和怜悯。当我们愿意在犯罪之后，愿意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之后，他的怜悯恩慈赦免要临到我们，和神的恩典恩慈怜悯一同认识的是他的约，是他在立约当中的应许。从旧约到新约，在神和人关系建立的时候，总是建立在约之上，一直到了新约，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以葡萄酒象征他的血和我们立约。一方面固然提醒我们人必须要向神忠诚，以神为神，可是同时呢也表示神向我们的信实，他保证除非我们离弃他，他不会离弃我们，他要永远做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会犯罪冒犯了他的圣洁和公义，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来向他求赦免，他求怜悯，他不会离弃我们，因为他是与我们立约的神。当然这不表示我们不会承担罪所带来的苦果，但是我们绝不会毫无盼望毫无退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这个父亲问他的儿子说你在学校和人打架，你还是我的儿子吗？这个儿子说不是。这个父亲说是，你还是我的儿子，你没有跟人打架，你是我的儿子，你跟人打架，你虽然犯错，但是你还是我的儿子。这是我们与我们的神的关系。我们都清楚神的圣洁和公义和神的慈悲怜悯这两个看起来对立的特质，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赎罪，同时满足了神的公义、圣洁，还有神的怜悯跟恩慈。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担心我们做得不够好，以至于神会弃我们不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掌握神的应许，当来向神求饶恕、求怜悯， 因为我们知道他应许我们的神会永远的接纳我们，和我们站在同一边。我用一点点时间加一点点经文以外的，当我们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所说的仇敌，我说的不是那背后的魔鬼，而是现实生活当中看起来好像我们仇敌的人的时候，什么是我们最合一的回应呢？我们延伸一点，还是和经文有关系。以大卫的例子来讲，如果大卫和扫罗的关系好像让我们感觉像仇敌一样，当大卫不断地遭遇到扫罗的追杀，使他至少需要流亡十年以上，过着居无定所，有时三餐不继的痛苦的日子的时候，当大卫有两次的机会杀死扫罗，他准备怎么做？他怎么做呢？他两次都放弃了。因为一方面他尊重神，因此他尊重这个人是神的受膏者；另外一方面，因为他不要以暴自暴，以牙还牙，他要透过仁慈宽容来寻求和解。即使这个和解终归无效，他也没有改变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信靠神，信靠且等候神的时候，让公义的神自己掌权，自己来施行审判。其实甚至在面对自己的儿子叛变的时候，我们也一样的看到，即使大卫受到了极大的羞辱，他在和他的军他在自己的军队跟亚沙龙的军队打仗的时候，他仍然挂念着亚沙龙的安危。我们都不敢想象人有这么大的度量，当然毕竟这是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不断地看到以善胜恶，以爱恨胜恨，一直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好像他在十字架上面对着钉他十字架上的人，他向天父的祷告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刚才所举的无数的例子，艾米什的学校杀人案，北卡教堂、南卡教堂的杀人案，斯里兰卡的爆炸案，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无数的基督徒活出的是以善胜恶，以爱胜恨，饶恕宽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是与神站在同一边。最后我想谈一句林肯总统的名言。林肯总统为了要释放黑奴，以至于呢美国的南北不和，南方要独立，因此南北打仗。当美国在南北方打仗的时候呢，有一个报道讲到林肯总统有一个名言，当南北打仗的时候呢，许多的人告诉他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的名言是什么呢？林肯的名言说：不对，我们不要祷告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祷告求神，或者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当我们在面对仇敌无数攻击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信靠仰望，而在信靠仰望的过程当中遵守神的道，让神自己来彰显他的公义。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面对许多的挑战困难，面对许多从仇敌而来的攻击，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信靠，我们常常忧虑，我们常常担心，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知道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愤怒，我们常常会想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求你帮助我们剔擦你爱人的心，活出你生命的样式来。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